大家好，我是华文堂的 Aaron 弟兄，今天由我来读经。之后，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对他说：“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说，放我的子民走，让他们到旷野去为我守节期。”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凭什么要听从他？放走以色列人，我不认识他，也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摩西和亚伦说：“希伯来人的上帝向我们显现了，求你容我们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向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献祭，免得他用瘟疫和刀剑来攻击我们。”埃及王说：“摩西、亚伦，他们为什么让百姓停工？快回去服劳役。”法老又说：“这地方的以色列人如此多，你竟叫他们停工。”当天，法老就对埃及监工和以色列人的工头下令，不许再供应草给他们制砖，叫他们自己去捡。但上交的砖的数量要和往常一样，一块也不能少，因为他们懒惰，所以才嚷着要去给他们的上帝献祭。你们要加重他们的工作，他们就无暇再听那些蛊惑人心的话了。于是那些监工和工头就出来向百姓宣布：法老下令不再供应草给你们制砖，你们要自己设法去找，但上交的砖一块也不能少。百姓只好在埃及各地收集禾秸当草用。监工催逼他们：你们要完成每天规定的数目，就像从前有草时一样。法老的监工又鞭打他们委派的以色列工头，说：你们这2天为什么没有像从前一样完成规定的砖数？以色列人的工头来见法老，向他们哀求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仆人们？监工不给仆人们草，却命令我们制作砖，还打我们，其实是你百姓的错。法老说：你们是懒汉，所以才嚷着要去给耶和华献祭，回去继续做工，我不再供应草给你们，但砖要如数交齐。以色列人的工头听见每天做的砖数不可减少，就知道情况不妙。他们从法老那里出来的时候，遇见摩西和亚伦站在外面等候，便埋怨二人说：愿耶和华鉴察惩戒你们，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无异于把刀递给到他们手中来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苦待你的子民呢？为什么要派我去呢？自从我去法老那里奉你的名说话后，他更加虐待你的子民，你却根本没有拯救他们。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那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在出埃及记的5章到7章，我们今天会来一起的看这几段经文。那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现实啊，或者不同的经历哈。我来解释一下，一个经历或者一个现实呢，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另外一个呢，则是按照法老王的这个话，他的命令。那当然夹在这两个就是不同经历跟不同现实的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在埃及地被奴役的这个以色列民呢、以色列子民。那当然他们是来选择听跟从上帝的话去活出那个现实，还是按照法老的命令去活出他们的生活呢？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几段经文里面要让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好不好？那我们知道说来到第五章之前呢，就是在第四章的最后几节呢，我们看到说摩西跟亚伦他们到了这个以色列民面前，然后传讲有关这个上帝的话，而且能够在以色列民面前做了几个神迹，记得吗？就是把这个杖变成蛇啦，还有甚至把他自己的手换这个取出来就换了这个麻风，然后过后又还原，最后呢就是那个尼罗河的那个水能够变成血，这三个神迹。 那结果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都相信这个摩西跟亚伦，并都俯伏来敬拜上帝了。这是摩西跟亚伦在以色列民面前所说跟所做的哈。但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对象不一样了，对不对？来到就是法老王面前，来到法老王那里，这个王他到底会相信他们吗？会相信摩西跟亚伦所说的吗？我们看到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一节这样子说哈，这个摩西跟亚伦去见了法老，就对他说们以色列的这个上帝呢，耶和华说，放我的子民走，让他们到旷野去为我守这个节期。这是耶和华上帝所说的。只要你注意到说，在这个第一节里面呢，有一句话是非常就是在旧约里面哈非常熟悉的，我们一看到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惊讶起来哈，就是那一段上帝耶和华说，英文就是 Thus says the Lord。一般在旧约书里面，我们一听到这句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警醒一点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就是 Thus says the Lord， 上帝说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他一说，事情就成就了。哎，想想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的时候，上帝说了，那不就成了吗？所以 Thus says the Lord， 这个上帝说的话确实是大有能力的哈，他所说的必定要成就，必定要成为一个现实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摩西跟亚伦他们是在他们对这个王所说的这番话呢，可是在上帝面前领受的哈，就像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三节里面这样子说，希伯来人的这个上帝向我们给显现了，求你容我走三天的这个路程哈，到旷野去向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来献祭，请你让我们走吧等等。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说，摩西跟亚伦他们确确实实是上帝的代言人啊，上帝的话指出了将来必要成就的一个现实，必定要成就的一个经历，就是以色列民要离开这个为奴之地，离开这个埃及，到旷野为这个上帝来守这个节期，为他来献祭。但这王听了摩西跟亚伦的这个宣告之后，他相信跟遵行了他的话没有吗？我们知道说没有哈，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不是吗？因为记得这个法老王他是谁啊？法老王他可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一位王，只有他说了算，那哪有人说了算呢，对不对？我们看到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二节，法老就说了，耶和华是谁呢？我凭什么要听从他呢？放走这个以色列人，我不认识他，也不会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上帝的话所形容的、所描述的一个现实，此时并非是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一个现实啊，他们每一天所经历的和上帝必要带来的事情可说是天渊之别。比如说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里面就看到了啊，这个埃及王就说了，这个摩西亚伦，你们竟然敢煽动这个百姓来旷工，快回去工作。或者第五节也告诉他们说，你们竟要叫他们停止工作。原来当时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正被这个王跟埃及人给奴役，天天要为他们来劳苦来工作。别说是离开这个埃及地，别说是用三天的时间到旷野去给上帝来献祭哈，就是片刻的小休，这个王也不会允许的。就是他们在埃及地每一天他们所经历的一个现实。那么也看到说，这个王哈，这位王不但不准这个法老不准这个摩西或者亚伦的要求，而且为了让这些以色列民能够彻底打消他们的念头啊，为让他们看到说摩西跟亚伦所提出的什么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向上帝来献祭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话乃是无稽之谈啊，一派胡言谎言。我们看到说，王为了让这些以色列民打消这念头呢，就变本加厉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五章的第六到第九节里面，法老王他想做什么哈？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既然有时间到旷野向上帝来献祭，为他来守这个节期，那他们肯定也会有时间自己来捡用这个自砖的这个草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第七节里面哈，从今天开始呢，不许再供应这个草给他们去自砖，叫他们自己去捡。那当时的这个自砖肯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了哈，为了让这个泥能够凝固哈，是需要就是掺入适当的这个草，不然的话这个砖块就容易 松软了。但还不止这样子哦，你们注意到说以色列民每一天要上交的这个砖的数量仍然要和往常一样，一块也不能够少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王这样子的命令无疑加重了加剧了这个以色列民每一天的这个工作量，不是吗？我想他们每一天必须要劳苦工作的这个时间顿时就增加了。那弟兄姐妹，你注意听到了吗？这里共有两把声音，对不对啊？一把声音是来自耶和华上帝的话，就是借着摩西跟亚伦所宣告的，就是到旷野去给上帝来献祭，这是第一把声音哈。但另外一把声音呢，就是法老王的声音了。而且这把声音是借着埃及的督工还有监工还有这以色列的这个工头哈去下达的这个命令，加重以色列民的工作，这是另外一把声音哈。上帝的话跟法老王的这个命令是对立的，而且王的这个命令呢正设法医治着上帝的话，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不让这些以色列民去听信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话，去听信上帝的话，那些所谓蛊惑人心的这个话哈。那以色列民的此时的这个经历呢，他们每一天的这个现实的经历更多是像法老王所命令的一样吗？还是摩西跟亚伦所宣告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出埃及的这个第五章十到十四节哈，很明显的，此时以色列民所经历的他们的这个境遇呢，更多是照着法老王所宣告的一样。以色列民所过的这个现实的生活是严峻是残酷的，不是吗？此时摩西跟亚伦所说的停止一切的劳工，离开这个埃及地，走三天的这个路到旷野去向上帝来献祭，这番话成了就是遥不可及的一个幻想了。现实生活的这个残酷跟严峻叫这些活在当下的这些以色列民成了就是无稽之谈了，甚至是蛊惑人心的这番话，不要去信了，也不要去听，更不要去从了，埋头苦干吧，每一天的劳动这才是实际啊。对许多以色列民来说，那弟兄姐妹，我想就是以色列民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啊，其实跟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是一样的、哦、你们注意到怎么看呢？就是在世人的眼里啊，在世人的眼里，圣经里头有关上帝的话似乎和我们今天每天所过的这个生活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啊。若完全去来听跟从上帝的话哈，遵照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彰显的这些旨意的话，那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一些阻碍的，甚至会接受这个逼迫的哈。圣经所教导的似乎太理想化了，对不对？在残酷的这个现实生活里头，面对每一天生活带来的压力似乎用不上，或者太遥不可及了。很多时候呢，就是连基督徒啊，当我们就是需要来做出取舍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取什么呢？往往我们会取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就是来听跟从世界的这把声音哈、啊。而舍什么呢？我们会舍弃上帝的话。但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啊，我们知道说最终要成就的会是根据上帝所说的话，他所应许的事情他必定要带来哈，而不是照这个世界所谓的价值观或者所渲染的这些事情哈。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好不好？那严峻的这个奴役呢，叫以色列民都吃不消了。我们看到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十五到十九节，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的工头哈，便向这个法老王哀求了，但却无济于事，对不对？那我们看看一下在这个法老他怎么样回答这个以色列的工头哈、啊、他说什么呢？十七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是懒惰的人，所以才嚷着要去给这个耶和华来献祭。那当然从这个法老王对他们的答复哈、啊、这个工头知道更明白一件事情了哈、啊、原来叫他们陷入到此时的一个境况，这样子悲惨的一个境况，竟然是摩西跟亚伦哈、啊、因为不是摩西跟亚伦要求他们到旷野去给上帝来献祭吗？此时以色列民他们不再提到旷野去了， 也不再提给上帝守什么节期了。每一天残酷的这个现实压迫着他们，让他们喘不过气。这些以色列民更把这个矛头指向谁呢？更把矛头指向摩西跟亚伦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五章的20到21节这样子说，他们就是这些公头，以色列的公头，从法老那里出来时候呢，就遇见了这个摩西跟亚伦站在外面等候，那他们便埋怨这两个人了，埋怨摩西跟埋怨亚伦，愿耶和华来鉴察来惩罚你们啊，你们使我们在法老王法老跟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使我们有借口，使他们有借口来杀我们了。所以你们注意到说，他们当这个摩西跟亚伦看到以色列民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哈，又听到他们对对自己的这个咒诅哈，就像刚才5章21节里面所说的，他们的对他们的埋怨跟咒诅，这个亚伦跟摩西就开始也怀疑了，到底上帝说的是真的吗？哈，开始也埋怨上�帝了。所以你注意到说，在5章22节到23节哈，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子苦待你的子民呢？为什么要派我去呢？自从我去法老那里奉你的名来发言后呢，他更加的虐待你的子民呢，你并没有拯救我们呢。”虽然耶和华上帝他曾经向摩西跟亚伦彰显自己啊，并告诉他们说他们必带来拯救，但此时耶和华上帝应允的事情太遥不可及了哈，就是连摩西跟亚伦他们也开始怀疑了，之前在法老王面前大胆去宣告的一件事情哈，最终是否能够来成就。那弟兄姐妹，耶和华上帝他曾经说过的话他必定要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他大有能力啊，上帝说的他必定要做，因为他有能力去来成就。所以就是接下来我们在第6章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看第6章，我们看到就是在第6章1到5节里面，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看到就是上帝以这个所谓的渐进式，这个 progressive 的一个方式来彰显他自己他的作为。比如说你注意到说在第3节6章的第3节，这位曾经与这个亚伯兰就是以撒跟雅各曾经与他们来立约的这位上帝呢，来显明他的这个旨意呢，来到这个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向摩西来显明他自己的名字了。所以你们注意到说，在第3节他这样子说，我曾经以全能上帝的身份向亚伯拉罕向以撒跟雅各显现，但没有让他们知道我的名字是耶和华。记得吧，我们在上周吧出埃及记的第3章里面就看到，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耶和华上帝他的名字很奇妙，对不对？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在英文这样子翻译的话，就是 I am who I am， 对不对？或者也可以翻译成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耶和华上帝。因此我们说了，就是上帝是如何，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必定也会如此的去行出啊。上帝的属性和他接下来要成就的事情，他的作为是紧紧扣着的，不分开。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看到说，这个摩西跟亚伦，以色列民跟法老王跟埃及人，他们将要看见或者见证耶和华上帝他要带来的这个拯救了。因此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对摩西在6章的第1节说什么呢？他说：“你就要看见我怎么样？你就要看见我怎样用大能的手去对付这个法老。那时他会让这个以色列民、以色列人来走啊，甚至把他们赶出这个埃及。”紧接着，我们在第6章的6到8节，我们注意到什么呢？我们看到6到8节里面，耶和华上帝他列出了他必成就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在第6节他说什么呢？我要伸出这个膀臂啊。我要伸出我的膀臂哈，重重的去惩罚这个埃及。或者来到第7节呢，我要接纳你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第8节，我必带领你们进入我举手起誓给你们列祖列宗的人哈，这个应许哈，我是耶和华。而当这一切事情成就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摩西、亚伦、法老王跟埃及人， 所以人当知道说，他就是耶和华上帝啊。正如他名字所说的哈，我是如何，我必也如何去行哈。那耶和华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的方式呢，仍然没有改变哦，他仍然要就是借着他所兴起的这个拯救者，就是摩西跟亚伦，带来他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说，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啊，9-13节。那当然这里有出现一个问题了哈，一个小小的一个困难，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正经历的这个迫害跟他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压力生活，生活的这个带来的压力哈，顿时叫他们不愿意来听，不愿意来从这个摩西跟亚伦哈。就像在第九节里面所说的，摩西把这番话转告这个百姓的时候呢，可是他们因为这个残酷的劳役，对不对？无比的沮丧，不肯听从，不肯听他的话哈。那想一想哈，就连这个以色列民都不来听了，不来跟从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话，那法老王会愿意来听跟愿意从他的话吗？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哈？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说十二节里面，摩西这样子的担忧是可以想象的，可以谅解的，不是吗？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读到了一小段哈，有关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这个由来了。所以在第六章的14-25节哈，你只要回去再仔细看的话哈，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家谱，对不对？谁的家谱啊？是一个叫以色列的哈，就是雅各了哈，雅各的这个家谱。但你只要是慢慢的去阅读这个家谱的话呢，你会注意到说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家谱，因为我们知道说雅各或者以色列他共有12个儿子，对不对？但在这里呢，家谱只列出了前面的3个儿子哦，就是最大的里边，然后西缅，然后接着就是那个利未了，对不对？他们的家族。而且来到这个利未家族的时候呢，特别的仔细，特别的仔细哦。其中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来到6:20哈，他在那里告诉我们这个亚伦跟摩西他们如何来的哈。原来是一位叫暗兰暗兰的人娶了他父亲的这个妹妹哈，约基别，然后就怎么样呢，就生下了亚伦跟摩西。所以亚伦是大哥，摩西是他的弟弟哈。然后当时呢，暗兰享年137岁。那我在想，这个作者为何把这样子一小段的这个家谱给加入进去这段经文里面呢？而且不是完整的哈，而且我们在读的时候显得有点突兀，对不对？突然为什么提到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这个家谱哈？那我想说，这个作者他有目的的哈。你想一想哈，之前我们不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里面就知道了有关这个摩西的事情，对不对？当然我们在那里也遇见了这个摩西的姐姐了哈。那我们在那里就阅读可能会以为说太多恰巧的事情，不是吗？但今天这段经文有关这个摩西跟亚伦他们的由来，就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哈，没有所谓的这个恰巧，没有所谓的偶然，没有所谓的随缘这个事情哈，不是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耶和华上帝他的作为啊。摩西亚伦他们的由来是上帝安排而来的哈。摩西亚伦是耶和华上帝所兴起去传讲他的话语，去行他拯救的这个拯救者哈。那当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清楚的看到这个作者他为何记载了这一段这个家谱的原因了哈。在第六章的26-29节哈，正是亚伦跟摩西受这个耶和华之命的哈。哎，这两位哈，要按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族支派把他们给带出这个埃及。27节哈，也是这两个人要求埃及王跟法老哈，让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出这个埃及。那时耶和华曾经在埃及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把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埃及跟王法老。”哈，那弟兄姐妹，耶和华上帝他不只是让这个法老王，让这个埃及人清楚的去明白这个摩西跟亚伦确实是他所兴起的这个拯救者哈，他说了算哈。但耶和华上帝呢，我想说也是要让以色列民，就是摩西跟亚伦的同胞哈，明白这件事情。摩西跟亚伦是上帝所兴起的，来传讲上帝的话，以及带来上帝拯救的这两个人哈。 因此不只是法老王，不只是埃及人必须来听跟从法老那摩西跟亚伦，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同胞也当来听跟从摩西跟亚伦的话，而不是像之前所做的去埋怨这两个人，或者甚至怎么样呢，去咒诅这两个人，不是，他们当来听跟来从。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曾经向他们彰显自己啊。所以我想说，这就是为何这个家谱在这里了，来告诉我们摩西跟亚伦他们的身份。那摩西仍然有还有就是疑惑，对不对？而且他也有胆怯，在第六章出埃及记的第六章里面第三十节，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了，你看我拙口笨舌，法老怎么能够肯听我的话呢？那摩西跟亚伦曾经到法老王面前去宣告有关上帝的话，对不对？我们在五章的第一节里面不是看到吗？我们刚才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看到什么东西呢？他说，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说，放我的子民走，让他们再到旷野去为我守这个节期。这是摩西跟亚伦曾经向法老王所说的一些话。但结果呢？结果是上帝的话非但没有成就，反倒怎么样了？反倒以色列民在埃及地的这个生活更加的苦不堪言了。他们甚至还咒诅，最后还咒诅这个摩西跟亚伦，怪罪他们。这是之前的一个经历了，那我在想说，这一次跟之前会有什么不同呢？法老会来听吗？法老会来从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话吗？法老会让以色列民离开吗？那来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七章了，一到第七节，那这一次呢，它的结果会截然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紧跟着上帝的话，紧跟着摩西跟亚伦到法老王说的这个话，紧跟着他的话，是耶和华上帝带来的这个审判了。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四到第五节这样子说，他就是指这个法老王，他将无动于衷，那时我必伸手来重重的来惩罚这个埃及，然后呢领我的大队子民离开这个埃及。埃及人看见我伸手来攻击他们，所以说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这个埃及，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弟兄姐妹，就像耶和华上帝向摩西所彰显他的名字一样，上帝是如何他必也如何去行。而这一次呢，耶和华上帝的信实必在他 带来的审判跟拯救里面看到，一方面带来法老王埃及人的审判，但另外一方面呢，带来以色列民他们的拯救了。好，当然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为什么呢？因为要继续再来，好不好？下星期我们拭目以待，在下个主日呢，我们来看看上帝是如何执行他的这个审判，带来他的拯救。但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就是再想一想，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和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一样，我们其实也在，我们都活在一个现实的一个时代里面，现实的生活里面。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经历，我们生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实的生活，是由这世界里头的这把声音来引导我们吗？让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引导我们去说、去行、去想吗？还是圣经里头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呢？那往往上帝话里头的这些旨意或者所呈现的这个所谓的经历跟所谓的现实与这个世界价值观所左右的一个现实跟经历是背道而驰的，对不对？上帝的话所指向的那个现实那个经历最终会发生吗？还是我们都是在异想天开的这样子的去自我安慰呢？弟兄姐妹，圣经里头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来到新约，尤其在新约，它让我们看到说，上帝的话语所指向的那个现实那个经历，它必定会带来。出埃及记让我们看到，一切上帝曾经应许的话最终都成就了。摩西跟亚伦 如摩西跟亚伦所说的，耶和华上帝最终把以色列民真的带离开那为奴之地，在旷野为上帝来守这个节期，向上帝来献祭了，成就了，成为现实了。我们更在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一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今天坐在上帝的右边，成为我们天上的大祭司，这也成就了哈。我们知道说，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一切所有的耶和华上帝的应许都已经成 Amen 了，对不对？因此呢，今天在跟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就是需要面对患难的时候，面对生活里面带来的压力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要就是坚持在圣经的真理上，甚至会为了跟随耶稣而受迫害的时候，我们会舍弃上帝的话来取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吗？还是坚持来听，坚持来跟从上帝的话呢？而且盼望见到那位必定再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应许要带来的复活，身体的复活，带来新天新地，跟带来我们完全的这个拯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在面对现实的每一天，都能够来坚持听跟跟从上帝的话，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稣基督荣耀显现那一天，带来你我的救赎。我们来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主宰，因为你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但天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往往在经历现实生活时，尤其当生活带来的挑战跟压力的时候，我们宁愿选择来听跟从世界的这把声音，跟随世界的潮流，跟随世界的价值观，而不愿意来听相信跟遵从你已经在圣经里头所显明的旨意。主啊，求你原谅我们在经历生活的苦楚时，求你也帮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来思想你的话。求主借着内住的圣灵帮助我们来听跟遵从你的话语，在这败坏的世界里面为主来做光跟做盐，让人在看见我们的生活，看见我们的生命时，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我们的天父。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